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王亚多尼亚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王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亚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征、莫耶莫王皮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必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摩利亚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于是约书亚王和他一切的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耶和华从约书亚说，约书亚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们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就在以色列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手用刀杀死的还要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舍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好，我想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就是今天我们晚上交通的主要的中心。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一场的战争，那么我们知道说，不只是以色列军队和五个王他们对抗，那么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甚至于太阳都停住了，月亮也都停住了。如果一场战争是能惊天动地的，如果一场战争能关系到我们的太阳，能关系到我们的月亮，你知道这场战争一定是不平凡的战争。所以这里就讲到约书亚的长日，那么因为月亮在空中停住，月亮日头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所以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有的人说，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今天我们稍微有点科学的常识，那有没有可能说真的是真的的的确确果然这个太阳有一天真的一直有一个很长的日子，那么而且就像圣经所说，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那么因着这段圣经呢，大家起头读的时候，他不大注意内容，他的反应一直注意那个日约书亚的长日，怎么可能？所以呢，就东读一点，西读一点，有的时候大家就赶快上网上去找找看，到底晚上会怎么说。那么因为网上的东西很多都是靠不住的，比方说有的告诉你说，现在根据这个 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告诉我们，宇宙中的曾经短少了一天，那么这个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是 1967年左右，大概是在巴尔的摩有一个工程师，那么听说他就写了一本书，然后呢，因为他对于这个太空总署里面的人有认识的，所以呢，他们说根据整个太空总署里面的资料，的确是少了24小时，那其实呢是23小时零20分钟，那么还差呢，40分钟就是一天了。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所以圣经没有说是24小时。所以现在大家就会说，那么那个40分钟跑到哪里去了呢？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神迹，就是西西家他不是病的时候向神祷告，而且神也给他这个兆头嘛。那日晷，我们叫日晷，就太阳中就倒退10度，那么现在有人计算一下，那么10度嘛，刚好是40分，所以40分加上23分钟零20分，那么这不是刚刚好就是24小时嘛？所以一个船两个，两个船三个，大家就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天经地义了。那么果然就是约书亚的长日，但是不要误会弟兄姊妹，我们当然相信神能够叫太阳在空中停住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到底太空总署有没有这个记录是另外一件事，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你听见这样消息的时候，你一定很兴奋。那么所以现在呢，你看你到网上去，你去看很大的标题，就是科学家证明说的的确确约书亚的长日。那其实呢，这个不是新闻，其实早很早很早，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100年前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就耶鲁大学已经有一个教授，他是一个说是他是研究天文的，其实他是研究战争学的。那么有一天呢，他就研究约书亚的长日。那么刚好他有个同事，那个同事呢，那么他根据他的计算，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刚好是这个太阳系里面少了一天，大概是23小时40分钟，跟这一模一样的，20分钟一模一样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的确他也写了一本书，如果大家今天要上网去了，你也能找到这本书，可以不要钱的可以下载这本书。但这本书你会发现呢，里面很有些立论，很就是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他相信说，他为什么相信约书亚的长日呢？因为他认为说，这个一定是主日，就是说神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那根据一般人的计算，应该是公元前4000年，然后9月22号。那9月22号，那么根据这个这些读圣经的人说，那么如果神创造那天一定是第一天嘛，一定是主日，对不对？但是很稀奇呢，如果你今天真的回去用你电脑回去回算算看，你真的算到如果真是公元前4000年9月22号的，那不是礼拜天，是礼拜六。所以他说这样的话就证明什么？就证明少了24小时。那么因为他是根据这个来开始做理论的，然后呢，然后再找别的很多的证据，那么他也写了一本书，那么从表面上也很能说服人。但是就是你稍微有一点点的尝试，你就知道说，第一，我们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宇宙只有四千年，主前他说主前四千年，现在只有6000年，那么这个是完全相信说，这个如果宇宙很年轻的话，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宇宙是年轻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地球年不年轻？你要问说地球，今天地球的山林年不年轻啊？所以圣经怎么形容山林呢？所以圣经用永世的山林。那么这个永世的山林，这个原文呢和 eternal life eternal 几乎是很近的。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地球是古老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们地球有45万万年，是完全是合乎圣经的，因为圣经明明讲是古老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人在这推算的时候，哎，觉得这个地球人类只有6000年，那么好了，是地球只有6000年，所以你看见这个完全是个假定。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圣经里面的，不是有很多的这个 chrono 不是有很多的家谱吗？ 但是大家以为说这个家谱呢就是纪元，就是以为说 genealogy 就是 chronology， 这是个大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很多的 genealogy， 很多的家谱它是有断代的。它比方说这个下面谁是谁的儿子，其实他不是他的儿子，是他的曾孙，所以一断就是好几代的。所以圣经里面的这个 genealogy 不是让我们来算日子的，不是。所以呢，很多人他就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所以最后呢就得了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就是公元前4000年，那么9月22号那天，亚当是被创造的，所以才会慢慢才会得出这些结论的。然后当然了，到时候呢，那么他听说某某人这样说，但是没有留下真正的记录。所以我说，如果你真的要做学问的话，你一定要留下一些的 source， 留下一些原考，让别人可以考证的。所以传了一阵子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根本找不到原来到底从哪来，谁是这样说的，找不出来。因为如果你真的说科学家说的话，你一定要找出证据来。所以后来也是一样，因为这些书出来以后，那么好了，大家就问说，到底今天你真，因为很简单嘛，你接着到 NASA 去找资料不是很困难的嘛，对不对？你要问说，到底你们有没有过这个资料？所以后来呢，就证明说 NASA 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料。那么怎么会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呢？尤其在基础中间传来传去呢？所以这个时候就常常给仇敌机会，让他们讥笑。基督徒，你看看他们这个根本说话没有根据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要看这一段圣经神的话是怎么说，你第一个要把它弄清楚才行。所以不要忙着要去知道这个约书亚的长日怎么回事。对基督来讲没有困难，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如果神真的叫太阳在空中停住，没有难事。我想你没有难处，我也没有难处。但是现在第二个问题就是，神怎么借着神迹叫太阳在空中停住？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从圣经里面来说，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你不要把神的话又听错了。我刚才说过了，你看见吗？因为在基督中间有一半的传说，哦，这个太空总是证明说约书亚的长日。那其实呢，你真的找资料，你找不到这样的资料的。所以我们只好回到圣经。那回到圣经，第一个，你首先要问神的话怎么说，你要把它听清楚，不要把它听错了。那么问题就是，我们很好少把这段圣经好好读过，然后我们很快就下断案了。那当然，我们下的断案是错的。所以我想，当我们读这一段，我们一定要把这，我们这一次的目的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来，对基督来说不是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相信有神迹。神迹呢，乃是神动了他的指头。那么神创造宇宙的时候，好像他用整个身体在那创造，用他整个能力来创造的。但是每一次的神迹呢，只是他动一根指头就是了。所以动个指头来说，它影响了整个大自然律吗？它不影响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一大池子的游泳池的池水，这个池水一定有它一定的温度，对不对？它不管它多少度。好了，现在如果我现在拿一杯的热水，滚烫的热水，那么我就在这个池子的一个地方我倒进去。那么请记得，我倒进去以后，我要问大家，这个会影响整个池子的温度吗？它起头就在倒进去部分有一点的震动，震动完了以后呢，你看见它又恢复原来。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每次行神迹，他只动指头，他不用全身的力量。如果他用全身的力量的话，那整个的自然力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自从神创造宇宙以后，神就安息了。所以整个的宇宙就变成个封闭的系统。如果是封闭系统，它的能量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就是因为能量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所以科学家们就找出一些自然的定律。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从来不违背他自己。所以神不会说他创造了宇宙，然后呢他又在那里做了一件事能违反定律，没有。所以我们这个宇宙能够是服从自然定律。